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八节，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听众朋友，这节经文非常的严重，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不仅仅是犯罪，而且他们还要夸口吹嘘自己所犯的罪。听众朋友，这样的经历，我想到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的荒唐岁月。我那个时候常和一些爱玩的、爱吃喝玩乐的同事混在一起，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到特别是到了礼拜一早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工作的时候大家就互相吹牛吹嘘，说哎，我们上个周末又做了哪些事情。其实那些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居然还谈论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听众朋友，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犯罪了，我犯的罪是越不见得见不得人的事情，反而什么最喜欢夸口吹牛吹嘘一下子。听众朋友，这是太悲哀了。那么这个就是当时何西阿先知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说，他们满心愿意我民犯罪，自己犯罪的还满心愿意我民犯罪。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九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听众朋友，把这些经文记起来，先知的话非常严厉。四章九节先知所说的话很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祭司，连祭司也已经堕落了，沦落到跟一般的百姓一样，祭司跟百姓一样的水平，都犯罪。我自己后来悔改的，我自己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每天我都当时开始的时候，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就穿着很正式的衣服。那么后来呢，觉得很不习惯，后来我就很快的慢慢就穿着跟一般的基督徒跟我们会友一样的衣服就好了。虽然我跟他们跟我们教会的会友，当然我跟他们本来是在主面前没有什么不同的虽然我是站讲台的，我喜欢在讲台上传福音，但是我不想说我一离开讲台以后我从讲台上下来以后，我就会沦落到好像又做一些跟世人一起世人那种水平，跟他们一样。为什么原因呢？今天我担心有些现代的传道人为了讨好会众喜欢跟人做朋友连传道人都喜欢去讨好别人。曾经有个传道人想要跟会众打成一片，结果呢，就他的会友当中有一个人就有他是这个传道人的教会里面的一个会友，他们就为他的牧师吹嘘他，他就说哎呀，你们看我们的牧师真好我们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在一起打球了，听起来好像很不错我们牧师跟我们一起打球的。那当然，听众朋友，我认为一个传道人跟自己的会友会众一起做一些事情当然是好事情。可是那个人是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传道人跟我们一起去打球，那么结果那个人又继续再讲了，他说我们打完球以后我们的传道人就是我们的牧师跟我们一起到酒吧里面喝酒，我们这个牧师简直就是跟我们一样吧，我很欣赏我们这个牧师跟我们一起到酒吧去喝酒。听众朋友，你认为这样是对的吗？这个牧师也是到酒吧里面喝酒。我很想知道说神怎样看这位牧师，看这位传道人，他也到酒吧里面跟他的会众一起去喝酒。但是也许人家说会友如何，传道人也应该如何 那么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不是这样说吗？祭司如何我们也如何啊，将来民如何，我们读何西阿书四章九节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会有这个样子做，会有如何，那么我传道人也如何，是这样的意思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注意何西阿书四章九节说怎么说，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行为啊，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非常重要，传道人的行为非常重要，不能够同流合污。因为四章九节何西阿书说，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十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注意何西阿书四章第十节很严重了，他们吃却不得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饥荒，神要把饥荒带来了，饥荒要领导他们的。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今天啊有一个生活很丰富，现在生活过得很好，可是谁知道啊将来的经济状况会怎么样，会不会变成将来也会很萧条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种事情听众朋友，我认为一定会发生，经济萧条有一天会发生。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当经济萧条，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或者有一天土地啊不出生产，没有生产，土地变成荒芜的时候，听众朋友要知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啊，可能很可能就是神开始要惩罚人类，这些犯罪藐视神的人啊，开始要惩罚，是神的惩罚到来了。那么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四章十节后半部，四章十节说行淫而不得立后，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行淫而不得立后呢？这可能是特别说到婚姻关系，也许说他们夫妻婚姻关系本来是享受一个很好的夫妻关系，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离弃了神，就是因为夫妻关系他们没有真正敬畏神，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得不到啊神的祝福，就是不能够享受到一个婚姻关系的一个好的婚姻关系。那么也许今天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呢有妻子啊，有丈夫，我们跟我们心爱的丈夫、心爱的妻子一起过一个好的婚姻生活的时候啊，那么我们可以对丈夫、对妻子说，就是我们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超过一切，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婚姻。但是注意，如果除非这是美好的婚姻，那彼此相爱，因为你们好的婚姻，将来我们有孩子，一个快乐的家庭。否则，如果是犯奸淫罪荒唐的时候啊，那些就不能够得到真正在婚姻上得到的满足啊，就是啊行淫破坏婚姻，得到是什么暂时荒唐的最终之乐。那个时候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说，一个脱轨的婚姻，离弃神所教导我们婚姻的话，你会后悔莫及啊，你会遗憾终生。这个在婚姻上失败的人啊，如果听众朋友你婚姻失败了，赶快悔改，不能够一错再错。我认为也许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已经经历到这一点，遇到这种婚姻上的困难，那么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只有一条路，就是悔改啊！这里神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啊，就是他们吃却不得饱，那么就是表示说在婚姻上行淫而不得立后，这是在婚姻上犯错误啊，没有悔改的人啊。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到今天世人常常犯两种罪，很明显的一种罪，人所犯的罪什么？一种罪叫做奸淫罪，另外一种是什么？酗酒，酗酒的罪。今天听众朋友，很多人犯罪了，他们还要说谎，犯了罪还说谎，那么喜欢说谎，那么以及各种诡诈的罪行，听众朋友要记得，说谎以及各种任何的罪行，他们要付代价，为了所犯的罪要受苦，要负责任的。所以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他们已经离开了神的真理，离开神的道，所以北国的以色列人就犯了很多的罪。那么他们后来又居然还造了两只金牛犊来取代耶和华真神，很可恶，他们拜偶像，用造了两只金牛犊来代替真神，结果他们后来又拜巴利，他们又犯奸淫罪，那么这些都是 最终之罪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四章十二节，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听众朋友，那个拜偶像的结果，犯罪的结果，不守约束就行淫，离弃神。这里说到这个淫乱，特别讲到这个淫乱，讲到这个这十二节所说到的所说的淫乱的罪是什么呢？特别也许不一定是说犯奸淫罪，是讲他们灵性上在属灵方面的所犯的奸淫罪，就是他们已经离弃了真神耶和华，跑去什么求告偶像，拜偶像去了。那么今天听众朋友也很多人他离开了真神，那么结果的结果呢，他们就拜种种的异教异端。其实听众朋友，这些异教异端，他们这么多的各种宗教，有些靠宗教吃饭的人，这些异端怎么样，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多半是为了赚钱，都是为了欺骗人的，骗钱。今天听众朋友要注意，很多的宗教骗子在宗教界里面，很多骗子很可惜，有些愚昧的人居然还跟着这些宗教骗子走，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些人因为他离弃了真神，就追求崇拜这些异教。那么甚至今天还有人很悲哀，拜什么？拜撒旦教。他居然甚至拜撒旦，拜魔鬼。那么有一个撒旦教的教主，他是一个毒品的供应商啊，他供应毒品给那些来拜撒旦的人。所以听众朋友，今天如果你拜撒旦教，拜那些得罪神的任何的宗教，拜偶像的话，不会提升你的品格，你会变成一个没有，不是能够高品格的人，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所以让以色列国就沉沦了，堕落沉沦了，堕落已经堕落了，更堕落沉沦的人更沉沦。那么最后的结果什么呢？听众朋友，就是要得到神的审判，就会面临神的审判，就会临到北国以色列。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看到这些犯罪的这些北国以色列他的状况。十三节，我们看十三节，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好悲哀啊！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他们这些拜巴利的拜偶像的这些人，他把偶像摆到山上去，又把它放在那个树底下，因为拜偶像，他们拜偶像的地方地点就在这些树下，因为那里很凉爽，风景也很不错啊。所以但是结果怎么样呢？他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听众朋友，这些经文今天也拜偶像啊，今天也许不到山上去拜啊。圣经里面说贪婪就是拜偶像啊，贪婪贪心贪婪。听众朋友，偶像不是一定是在哪里，贪心贪婪，圣经说就是拜偶像啊，贪婪贪心就是拜偶像。今天有许多的家庭，他们说我们要努力前进，要往上爬我们要向前看，他动机什么呢？其实目的是说我要搬到一个更好的社区去，我要住更大的房子，我要赚更大的钱，我要更有更豪华的设备家里面过得更幸福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缘故。那么可是听众朋友，如果一个人的心他离开了神其实他心内心都是贪婪的贪心的，其实在这种家庭，他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他们孩子还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他们孩子有一天会离开他们家庭。今天在美国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就是离开他自己的家，到处游荡，可以说变成一个浪人。他们说我们今天我们这年轻人我们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我们没有人生的目标，我被学校退学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问说，为什么圣经说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就表示说这些孩子离家出走的孩子，他受到迷惑，到处流浪闲荡，因为他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也不读书，就是变成什么？因为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他的家庭问题，问题出在他们的父母，因为他们父母是拜偶像的人，拜金钱的人他们认为金钱万能，向前看。所以今天听众朋友，一个没有神的人，贪婪的人贪心的人，那么他们不信独一真神耶和华的人背弃了永生的真活神，那么就是没有神，他们的结果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基督徒要回转归向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十字架才能救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真正敬虔的生活。不然的话，今天真正圣经所说的你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一个堕落淫乱的时代，就是耶稣所说的。所以听众朋友啊，我们继续看十四节，何西阿书四章十四节，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与无知的民逼至倾倒。那么这里圣经的话非常清楚，神说任何的罪人啊，继续犯罪，轻忽神的律法，找借口啊，还犯罪还找借口啊，他就会说啊，我不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啊。今天很多人说我不知道啊，神的旨意什么？但是神很清楚的说，虽然这些人沉溺在罪中，但是神说，我现在还不打算来惩罚他们，来审判他们，我还是内心啊，就是神所说的，神说我乃是要他们离弃，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离弃了永生的真活人，他们已经违背了神的道，让他们知道神的审判。如果一个人离开的永活了真神，离弃了神，那么审判才会临到他们。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的。那么有一次我自己跟几个人一起打球，有一个人他就说对我说啊，这个人还没有信主，或者他已经听过福音，他说麦基牧师，我自己哈，因为他不去教会，他说我自己可能是一个会下地狱的人，因为他说他承认对我说，他麦基牧师，他我也犯过许多的罪，但是我就对这位跟我的打球这个人说，我就对他说，你不会因为犯了那些罪而下地狱。我老实的跟他说，你跟他说你犯了很多罪，那我就告诉他说，你不会因为你所犯的罪下地狱。那么他就问我说，那、啊、你说我不会下地狱吗？那你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牧师都会说我这样做我就犯了罪，我要下地狱。但是我对他说，我是没有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会因你犯了罪你就下地狱。但是我要对你说，我自己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却对你说，乃是因为你拒绝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才会下地狱。你下地狱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你所犯的罪，你下地狱的原因乃是因为什么？你拒绝了主耶稣基督，他爱你，为你钉十字架，为这个缘故，所以你要下地狱。所以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让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以色列百姓不会是因为他们做妓女被审判下地狱的，乃是因为他们离弃了永活的真神，死不悔改，所以他们才会下地狱被神审判啊！让听众朋友啊，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悔改。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五节重要的经文，何西阿书四章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注意这些经文什么意思？这是神很清楚的说，我要挽回犹大，虽然你得罪了我，要挽回犹大，我还不计算我的心意，我不想审判犹大。犹大啊，你不要去像以色列一样啊，去设立那些什么金牛犊，不要像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一样，你要设立金牛犊，不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继续看十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十六节，以色列啊，是讲北国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羔羊之在宽阔之地。听众朋友，特别在这解释这个四章十六节和其他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倔强，就讲北国以色列。什么是倔强呢？很多人以为说倔强就是说你已经信主了，成为基督徒了，加入教会以后啊，结果你又犯罪了，这个叫做倔强。听众朋友，倔强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啊，听清楚。这里神自己啊，圣经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免得我们听众朋友会错意。什么意思呢？这里说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啊，注意什么意思？那么我先举个小小的，是我自己，这是我小时候啊，我家是住在一个农场的主人的附近，有一个大农场啊，饲养了很多的牛羊。那么那时候啊，我跟他们的孩子玩在一起。啊，有三个，我们三个人啊就玩在一起，我们都很喜欢骑在那个小母牛上面啊，骑在背母牛的背上。那么有一天，这个农场的主人要卖啊，把这个牛，要把小母牛要卖它的时候啊，要卖。可是小母牛它是不是先要把那个小母牛赶上车，用一条绳子套着这个母牛的身上，要拉这个小母牛上车。 那么这个时候同时会叫一个人，就是从后面呢把那个小母牛啊推上车来。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小母牛啊，他走了一半，这个小母牛啊他就不肯走了，那么他会用他的前脚挺着不肯走了。所以那个时候你想推这个母牛上车的话也推不动，也没有办法从车上把它拉上来，很不容易。把它有个上往上拉的时候啊，它会往下，母牛想往下滑。那么这个就是倔强啊，这里讲到以色列倔强的意思啊，这是一个盼望听众们可以明白倔强的母牛是什么呢？就是这样，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啊，这些犯罪的以色列百姓自己前脚停着啊不动，他不让神来带领他，神要带领他，要祝福他，要引导他，他不愿意，他前脚停着不让人引导他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以色列百姓不但不要往前走，宁愿进步，而且他想往后退。听众朋友啊，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离弃神的时候，背离神的时候，表示说你的灵性，你的灵性已经，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当你背离神，离开神的话的时候啊，你的灵性什么开始往后退的。那你往后退的时候啊，你会应着景象，应着心智，心里说我就不要听神的话啊。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啊。当我们已经犯罪了，拒绝听神的话，就是说在心里面说啊，灵命已经往后退了，仍然拒绝听从神的话。有人已经劝告我们，提醒我们，但是我们仍然拒绝听神的话。那听众朋友，这里我要告诉说，当你拒绝走神要你走的道路，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倔强，这里所倔强的意思。那么这里神称呼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啊，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倔强的母牛。所以在何西阿书这里倔强一共用了三次，特别说到形容这个北国以色列。那么用了三次，在圣经里面，听众朋友注意了，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有先知耶利米，他跟何西阿也用这个倔强，他用倔强这两个字，这两位先知啊，都用倔强这两个字。他们啊是针对什么？先知耶利米啊，先知何西阿都是针对什么？一个将要被掳的以色列国说话。记得先知何西阿、先知耶利米都是针对啊，说这个国家快要被掳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百姓还有犹大都两个啊，北国南国，他们都犯了什么倔强的罪，就是死不悔改。倔强可以说就是死不悔改，不愿意听从神的话，他们拒绝了神的带领，他们拒绝悔改寻求真神，拒绝来到神面前。那我们继续看何西阿书四章第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听众朋友注意这个十七节什么意思？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这个三个字啊，在记得在以法莲这三个字，在何西阿书一共出现了36次。那么神从北国的啊，就是北国十个支派，北国有十个支派当中，特别用这个以法莲这三个字来形容做代表，十个支派用以法莲做代表，用以法莲这个名字做代表。那么以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啊用这个以法莲这个名字啊，以法莲三个字来代表北国呢？神的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啊？其实听众们注意了，以法莲啊代表一个很亲热的名字，就是不是要取笑这些北国以色列啊，神的心意不是要取笑这个北国，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名字。那么也不是要刚才说讥笑啊这个北国的名字。那么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以法莲用这个方式来称呼北国的以色列啊，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明说这个北国的十个支派，就是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中十个支派，他们怎么已经背离了神。北国以色列其实那个时候啊，他们还不算一个真正一个一个完整的国家。北国有十个支派，只有南国犹大啊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那时候北国它其实并不是啊，北国以色列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南国犹大啊才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我认为说神就用以法莲这个很亲切的名字来称呼北国。那么何西阿书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个以法莲这三个字。这里说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希望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啊，总有一天希望他们回头。那么如果他继续刚硬下去的话，拒绝听神的话的话，总有一天 他们就神就不再跟他们说话了。我们继续看第十八节，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那么这里说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什么意思呢？就是要说他们如果继续酗酒的话，那么就会就上瘾了，继续犯罪。那么他说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就说到那些在高位上的人啊，他们非常不说不干净的话，爱说咒诅人的话，又喜欢酗酒，那么他们的下场很可悲，因为他们爱羞耻，爱这些邪恶的事情胜过尊荣。所以何西阿书四章十九节说，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自蒙羞。听众朋友，这句话是非常严厉啊，就是说说到这些以色列北国的百姓，他们已经随从了异端，已经被异端之风啊，道听途说啊，受到迷惑，被那些异端的风吹来吹去，那么他们的结局会蒙羞，他们的下场很可悲。所以这是先知何西阿来警告啊，他北国的百姓，那么认为说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将是悲剧，将要悲剧收场了，就是逼至啊蒙羞，因他们所献的祭逼至蒙羞。听众朋友啊，何西阿书这个先知所说的话，给我们今天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基督徒也知道啊，我们听了神的话，听到要行道啊，不可以硬着心拒绝啊神对我们的爱。所以神透过何西阿先知的书信给我们警告，但是目的是让我们啊愿意悔改归向他。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